嗨，这次跟我闲聊三十好几，我是阿根，
我是雅乔。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有来宾，这位来宾很特别，就是是我们算我跟雅乔一起住过算最长吧，
哦对
对，最长一段时间的伙伴。那他最近因为也开始就是在赛事上面有一些挑战，那我们今天邀请他来分享一些他自己的运动经验，而且蛮特别的，因为他虽然现在是游泳选手，
是，
但是他很早很早以前就比过现在大家趋之若鹜的铁人三项，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运动经验，然后也从这个经验，就也许可以给一些就是像现在有很多选手是他第一场就从1326这种超级长距离的，
对，
那我们自己作为教练是不太希望大家这样做，那我们可以听看看就是有这样做过的人的想法，
哎，
说不定也不一定，说不定我们的想法是错的，所以说不定他觉得啊超有帮助，这个练下去之后他从此意志力超强，就是练任何长度的都觉得哦轻松啊。那首先就是先从雅乔开始好了，介绍一下你跟这位来宾的渊源，因为刚才说虽然我们一起住在同一个空间的时间很长，但你更长，就是你认识他的时间更长。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讲一讲有认识我的人大家都知道了。
哦，那你先。
那这位来宾呢是跟我一起工作蛮长时间的，
大家好像就已经差不多知道了。
对，然后我们认识是在我国中他高中的时候，然后我们还读了同一间的大学，诶，同一间的高中，但没有遇到，目前就持续的有在应该说是都有一起比过很多比赛，
好，一起拿过奖牌，
好，对
对，这样子说不定一些可能 follow 雅乔比较久的听众就已经知道这位来宾是谁了。那我和这位来宾认识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雅乔到了就是那个工作的环境在园林啦，那我们那时候雅乔是租房子，
对，
那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对面房间，就是在对面房间出
现同一层楼，
对，同一层楼对面房间。好，那我们大概就是分享到这边，我们先请今天的来宾询问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各位，我是人称林教练的林询问那我自己简单介绍一下，是我的游泳的选手资历是25年，那教练及教学经历有17年。
哇哦，很多听众
哇，那我到底几岁啊？这样
很多听众想说哈，教练今年17年，我都还没17岁。
有重叠啦，有重叠，
而且这个选手身份的这个年资持续的推进中，
对，持续推进中那我自己的专项呢，游泳是短距离的自由式。那我个人成就资历是曾经获得高三的时候有全中运的双冠，那大专杯有4连霸及全国运动会有1银4铜的成绩。
哇哦！
那我第一次高一第一次入选国手到澳洲雪梨参加青少年的游泳锦标赛，那之后回国就陷入情绪上的低潮大家以为就会开始步步高升这样子，没有，就低潮。那经过教练耐心的引导下呢，我就重振旗鼓，然后在高二亚洲分离游泳锦标赛的印尼站就获得50公尺自由式金牌，然后也获得了甄审资格，所以大学是以体保生的身份进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这样子。那刚刚提到的是除了游泳之外呢，其实还有铁人三项之外，其实更酷的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有参加2个项目，那这两个项目也都有入选国手的资格，那也就是水上救生及龙舟。
哇，重叠度超级高，
这个人到底在干嘛？这样什么都要。
龙、就是、舟是不是你跟他有同
对，我跟雅乔也
同一艘船过，
但是也
沒，我们都没有一起划过。
哦，真的哦，
我们都没有一起划过，
我们没有一起划过。
所以雅乔之前在节目有分享说就他还没上大学之前就很多人分享一定要去滑，欸，你就是那个人吗？
对，我是
他是其中一个，然后后来是进大学之后，然后寝室的学姐或者是说就是住在附近寝室的学姐都有说，欸，一定要参加龙舟队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水上救生的话，就是之前雅乔有分享，欸， 我们在分享今年亚乔赛事规划的时候，就有讲到其中一个抛绳这个项目。
对对对，
询问就是他的
救者，
我是他的救者，我永远在救他。
没错，
等着把他打捞上岸。
打我。
那我们先从就比较前期开始好了，就是刚才讲哇，一路就尤其是游泳这个项目，运动经验这么丰富，就从很早期，然后有中间遇到低潮，然后后面又。重新回到赛场，甚至现在还要持续参与竞赛。那这么多的就经验当中，其实你也接触过很多不同的运动，
是，
就是在这个过程不是只有游泳，然后后面像包含刚才讲的，可能跟水上有关，但有没有跟水上没有关系的一些运动？田三项我们可能放在等一下比较后面，有没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运动？那为什么你不选他们，你选游泳？
其实大家以为前面介绍我是从田三项开始，对不对？嗯，错了，我国小的时候我是跳高选手。
欸，其实询问超级高，欸，就以女生来说，
没错，
对啊，我176，嗯，
还在长高。
嗯，我今年去年运动之后，本来都175.5啊点六，然后运动之后，我现在量都是176，
好羡慕。
我比我还要高，
我就是吉米多吉村的那种人，
而且又很会睡。大家要睡觉啊，
我超会睡的。
所以这个跳高这个项目，是因为你当时的身高就已经是就同侪之间看起来是比较高嘛？
我觉得是，然后我觉得我从小的协调性也还蛮好的。那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在这路上都会遇到一些就是很看重我的一些教，就是教练
徐亚乔算吗？
他也很看重我。
我看重他的教学能力。
對，那所以从跳高开始接触，后面还有接触哪些不同的运动项目？那先讲跳高为什么没有成为你的选项，是因为成绩遇到瓶颈吗？还是说可能在彰化这个环境当中没有那么适合训练的场域？
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很模糊了。那我觉得是因为我国小三年级开始学游泳，那其实我们的那个游泳教练他自己本身有在玩铁人三项，所以我才开始了这条路。那以前我们的铁人三项其实现在来看都是 overtraining 啊，就是我们三个项目都会去比赛。台中的那种一圈就是那个环
场地的，
对，场地赛一圈一公里的，我从小就在比了。
他很强，哎，
然后再来是我的田径，那我国小就是一起跳高，然后跟田径。那田径我通常都是参加1500跟5000公尺，然后同时去参加游泳比赛。就是我们那一个教练是很热血、很疯狂。那现在当然看起来，你现在我身为一个教练，你看起来是很恐怖也很危险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就好像。就是反正我们就是接受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是跳高啊、田径，然后脚踏车跟游泳，同时在国小就开始进行到国中，那高中才就是又就是被就是贵人相中，然后我们就转职。那你说
感觉是个不能说的名字，应该没有吧？就是
没有啦，其实也没有，
刚好有发觉到说你在可能路上项目不错之外，游泳是特别。擅长吗？还是你其实那时候成绩也不是说真的很顶，但是就是觉得说我，哦，不想要在岸上那么热。
我不想在水下那么冷。
欸，可是我觉得应该有一部分是因为身材，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时候铁人三项的升学制度是没有很完整的。
没有大，没有，不是当时啊，现在也是，啊，
哦，现在也是嘛。因为我那时候国中要转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我们三个项目都有在比赛，的单项，然后再比铁人三项，所以总共是四项嘛。那时候我游泳的时候就可以在就是可能进前八名啊，然后就是被现就是我们现在是以前的彰化少泳的教练看到，然后就有谈了一下，然后那时候才发现说，哎，欸，你到底要选哪一条路的时候，发现，哎，欸，其实铁人三项你不知道要。读哪里，欸？
真的，这个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状况。除了台北可能有台北市立大学，可是他一下就是，如果你是从小学、国中
对
有这个兴趣，因为也没有校队，就有这个兴趣想要继续练上去的话，那中间就是一个断层，所以这当然是铁人三项这个运动的 一个障碍。那我刚才听到一个名词叫彰化少勇，就是它好像是一个蛮大型的组织，就各大县市，就比较主流的县市，其实都会有一个就像门派吧，
是
就是各个那个很多失传陈华顺，不是啊，就是这种好像它是一个体系这样出来的。那可以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彰化少勇嘛，因为你们两个，就雅乔和询文都是彰化人，然后说不定有在彰化游泳的，也都就是你不管从哪一个县市，也许永靖啊还是什么，可能都有听过。可是我在台北，我完全不知道。当然，我可能也跟我不是这个运动专项有关系。但因为我后来认识雅乔之后啊，就如果有游泳的选手，然后知道说，就像那时候我可能会介绍说，哦，我女朋友是游泳选手，那太太啦。没有，现在没有女朋友，
前女友，前女友，
前女友，就是如果分享说，哦，他是彰化选手，那很多游泳选手会再进一步问说，那他是哪个县市？因为可能跟游泳最大的比赛是全运有关系，所以他们会问。那问完之后说彰化，他就会说，哦，那是什么体系的？然后是 哪一个教练带出来？
什么
江派啊，
然后是什么
的？对对对，哎，这是一个就在你们可能学游泳的环境当中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吗？就是好像我们自己以前如果是各个运动可能比较有熟悉的会是我可能国小是哪一间学校，可能跟那个国中因为地缘的关系就会这样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可是游泳好像比较像是就是如果你跟着那个体系，你会就算不是学区的关系，你就一直跟着那个体系练上去。
我觉得这个由询问来介绍会比较清楚一点，因为毕竟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有点末代了，那你可能接触的比我早。但是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那个彰化少勇的场地跟团体来说应该算是私人的，
对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有蛮多可以分享的。
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就是彰化少勇还蛮潮的，欸，就是以前大家都是对，其实就是俱乐部心态，
哦。因为我听雅乔的升学，就会觉得说，哎，欸，这跟我想象中的就很不像。
嗯，
因为以前就是啊，假设我以棒球来说，我可能是福林国小，就台北有福林国小棒球队。
对，
那因为他在士林，所以就近可能会读像重庆国中，那他也是在周边。
嗯，
然后再来，如果你好一点，可能会就去比较强权的一些学校。那如果不好可能就是不是不好，就是没有天分，没有那么好，可能就会被选去台北，然后周边就是都是以地域性为主，就是他完全就是以学校。那当然跟教练一定有关，就教练会引荐，然后甚至再更大一点上大学就会去以前的北体，现在北师大。但是像雅乔他在讲的时候，他就感觉好像是，欸，这个教练他也不是学校的教练，他就是外面的泳池拥有者，然后把大家推荐继续练，然后哎，我有可能哪个学生他现在已经在学校里面任教，然后推荐你去，甚至那个学校像你们如果高中是同一个学校，那学校本身是没有游泳队的，你们也是后面自己出去练，那是蛮特别的一个系统。
我觉得这最大原因啊，因为我们之前在台北嘛，然后我也在台北有几间学校就是有稍微任教过，我觉得最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彰化几乎没有学校游泳池基层，所以我觉得这是衍生出来的一个就是生存的一个法则，就是变成是说，欸，我们是有以游泳池为主去延伸三级制度，而不是我们以学校为主去延伸，因为我们学校就没有泳池，那你要在哪里游泳？
对，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经营上我觉得刚好是一个风气，但是我觉得那也是后期经营上的一个困难。对对对，所以我
以校队来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永续，因为我可能刚好这个时期就是例如说询问或雅乔被某个教练推进来我们这个学校啊，我刚好这三年有一个全中运有不错成绩的选手，
是，
可过了这三年之后没有下一个的话，那学校可能也就兴趣缺缺，
是，
而且甚至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永续经营的关系，很多资源的挹注，就不管是对政府单位或者是学校本身可能都有一些难处。可是我这样听一听，我就觉得，欸，那游泳有这样的做法，为什么铁人三项没办法？就是，
啊，
欸，其实如果照这样子的模式的话，那应该是外面有一个还不错的训练环境基地，然后 去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学校，有相对应愿意开出一些利多让学生愿意进去就读、嗯、对啊，所以我觉得是，我相信就当然台北一直以来就是都是硬体资源上非常丰沛的县市，这个是首都的优势嘛，是，可是我想也不是只有彰化是泳池有这个问题、嗯、
对，
因为包含像我们现在在台中，台中可能也有蛮多学校是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甚至台中也算是大城市，彰化其实也算是，它虽然不是就是一开始就是这么大型的，可是相对来说资源算多，那如果是像云林啊嘉义一些县市可能遇到的挑战会更高、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就在校队选手往上送或者是下面养成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自己也在校队里面工作过，真的蛮困难的，对不对？
对，嗯，我觉得真的很困难。然后你其实也要看说你的上位者是谁，就是你进去学校体系就会知道说，哎、欸，你到底是你需要学校还是学校需要你？嗯、学校真的需要这个游泳队吗？其实不，他其实可以随时换项目，只要他的就是体育班能经营，甚至我的资源可以被整合，其实你说什么校队吗、嗯、我觉得对他来讲没差、
嗯、
所以我们也一直抱持着很感恩跟就是很谦虚的心态去维持这一个游泳队，因为我们很早认知到说其实学校没有我们没差、
嗯、
可是是我们需要学校资源、
嗯、
所以有时候你说有成绩才有资源或者是有资源才有成绩，我觉得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就是说我觉得两边都是要，一边你对于行政单位上位者你要能、欸、说服跟 hold 住，甚至说、欸、家长的整合或是学生的状况，然后一方面你还是要提升你的硬实力，然后让学校去看到说、嗯欸、我有继续帮你的一个算动力吧、嗯、这样子。
好，这个是我觉得已经快要到了可能录了会需要剪掉的地方、就是、
对，所以我就赶快刹车了、嗯、
对，所以我们现在会回到你自己一点
对，
就刚才讲说你从国小然后国中然后到后来比较确定就往游泳这个专项，那我猜啦就是往游泳这个专项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成绩有出来了，然后甚至可以靠这个升学，
是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比例，当然也跟你自己可能在那个成绩上有想要个人突破是有很绝对的关系，可是比较前期就是小时候可能接触的是田径啊或者是各种运动项目、未必是你自己决定的嘛，那我觉得想问看看说、欸、这个家庭对于你在从事这个运动有哪些影响，例如说亚乔是很早的时候家人就把你带去游泳嘛，对不对？
是我自己去的。
哦，是你自己去的。
自己去游泳。
三年级啊，我自己要求我要去试看看游泳队的练习，这样。
哦，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嗯，真的蛮特别、嗯。
你有这么特别吗？
我是教练很热血，我们的教练，我的启蒙教练超酷的哦，他都会开车来载我们。这件事情
很怕你不去练习吗？
不是，他就很热血，然后就觉得顺路啊，就变成是我现在有时候学生需要载我也会说、嗯、哦我可以载你啊，我就觉得哎、欸、好像这没有什么。那你回到说就是家庭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家比较像是就是说好听一点是民主啦尊重民主，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也可以再做一集教育的，因为我觉得你任何的教育，我说真的，我说真的，就是都有好或者是有利跟有弊、嗯、所以这个方式下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去，我们可以自己去选择或者是去接触不同的东西。那家庭的话，对，基本上就是民主支持啊。那后来因为自己也个性的关系比较就是抓不太住所以你说他们要参与或干涉吗？我觉得机会也很小，因为我们高中基本上就住外面了，
对
对，甚至国中我们一直在就是各地比赛，因为以前国中铁人三项几乎都只有在那个东就是东部办，所以我们一去也都是三四天四五天的那种独立的那一种、嗯、所以对啊，就 后期是自主能力比较强啊，家庭就是
有在支持，
远远看着你
好，那这个是就接触运动，所以主要其实是学校的教练老师他们有这个推力推了你一把，那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可以说相辅相成啊。
是，
那当然比较放的这种管教的方式，也许，你觉得困境是什么？就是缺点是什么？
我觉得困境是，或者是缺点是，你难免会觉得没有人很
支
持，对、你说有时候他们放你去试也是一种支持、但是主动的积极讨论其实也是一种支持、所以其实、以前他们都会来看我比赛，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要剪掉了吗？没有了。
会比较需要在训练过程中的持续支持，
或者是说对于未来后面的安排上、因为有时候我们小朋友是我们只跟着眼前的时态走、可是我们会很难看到说、那你比如说退休之后或者是大学要读哪或干嘛什么什么的、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想法。那他们因为可能知道我的个性啊，也很尊重，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填大学的时候我也是都就自己填、就我们没有那种革命说哦，我爸把我的什么志愿擦掉，然后就没有，我们家完全没有这种事发生。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我觉得有些听众也许是羡慕的，就是如果对他的家人是很紧收的管理方式，
是
就是你大学一定要这样。然后其实现在蛮多学生是他既有学科的能力，然后也蛮有运动的能力，
是
有时候在这两者之间，也许这个现在的听众会觉得说哇可以这么放啊，有什么缺点？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像我妈蛮特别的，我妈是我没有办法分出来她到底是紧收还是放任。就是她很放，但是也有很多就是希望我未来长成的方向。我说在学生时期，现在可能已经长坏了、没有救了，枝已经不剪了，就如果是那个枝栽就是放给他也放。但是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我也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讨论，
是
跟我讨论说、你这个方向去哪里。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当教练之后，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某一种，就是我们也很讨厌那种每天都要跟在旁边，
是
连早餐然后这全部都要管这种我们很讨厌。可是我们也很羡慕有些家长是就他的距离保持一个我觉得就是舒服，
是
然后他也愿意支持，就无论是财力方面的支持或者是一些建议上面，他们很乐于说、也许出去比赛的时候、家长会去别的队伍去问看看说、有没有一些别的。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会让那个在从事的小朋友觉得说、我的家人真的有跟我站在同一边。但是我觉得那个距离真的很难掌握，
很难抓。
对、就是因为那有时候稍微超过一点点，你就会觉得说卖差了，管那么多干嘛。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个对、就是如果在从事运动的学生来说一定是一种动力啦、一个推力。好，那现在我们回到就是你自己运动的本身，那从事了那么多运动，游泳刚才有讲说当然是成绩有慢慢上来，高中啊然后游出一点成绩，但为什么会从一而终？甚至我们刚才一直都没有提的就是询问现在是要重新回到赛场，他现在要比的是什么比赛呢？他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比赛呢？
大专杯啊、哦、
大专杯突然笑了起来。就是是什么让你觉得好像可以一直持续训练？而且其实这个过程是有蛮多阶段的，就是像刚刚讲的可能高中有游出成绩一段时间，然后有迷惘，然后后来回到大学也有持续在从事竞技训练，甚至出了社会，就不管是全民运的期间，你和亚乔那时候算在社会上的同事，
是
然后你们又重新参与训练，然后中间就是包含前一两年你可能又离开了这种竞技训练的舞台，然后最近重新回到校园然后从事这个竞技训练，然后要准备投入大专杯。
是
刚刚我们在开录之前呢有一个插曲，就是你刚结束一个比赛然后学弟在就是学弟在
场边
带，
有一个
让你讲好了，
有一个学弟啊，那个真信教练哈，你听着啊你啊，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我其实上礼拜比了那个春季长水道，那礼拜一的时候其实比了那个五十公尺自由式，那我进决赛，那决赛因为五十公尺是只要有一趟，那你就要再走回来拿你的衣服，那你就会经过场边的观众，然后就会有人就哎呀。这样打招呼、
你够了油啊、
对对对对 然后我走回来的时候呢，我就遇到台北的一个曾教，就是我们其实也很认识啊，就很好校长。然后他就刚好跟他的一个家长在聊天，然后他就看到我就说，他就敬礼就说，哇，学姐致敬致敬，哇，辛苦了这样。我就说，哦，真的太累了这样。然后他跟家长那边笑笑，哦，真的太累什么？对啊，我说好，拜拜拜。然后我就边走，走没三步啊，那个曾教练实在忍不住，他就转头跟那个转头跟他的家长说，哎，学姐杀咋故意毁啊？我就转头说杀咋细毁。对啊，
对，所以到底是什么就让你愿意这样子一直回来参与竞技训练，而且游泳这个项目我觉得算是就真的蛮辛苦的，因为以前会觉得说可能是台湾的选手比较压抑在人生的初期，就是下水时间太长，所以可能到高中会有一个断点，大学会有一个断点，然后大家可能毕业之后就不太愿意练了，就这好像是台湾蛮常出现。可是我后来在观察，其实世界上大概都是这样，尤其是游泳这个项目，就是它为了保持水感，它一年四季都需要下水，它不像可能有些运动它可以分淡旺季，
是
游泳几乎没有淡旺季，你只有下水的时候训练的内容不同，它基本上就是把我们这种陆地生物丢到水里，然后如果在冬天很冷的环境，它其实就是不舒服，就是你再怎么你的训练再怎么观念开放都是不舒服，就国外选手你随便找都可以找到一堆迷因影片，就是上岸头发永远是湿的，然后或者是他们一直在跳，把水那个耳朵里面的水弄出来，就这些影片就包含国外也是，那国外的这个选手的生涯以游泳来说也确实相较其他运动项目我觉得稍微比较年轻一点，就大概25岁、26岁就已经巅峰，而且好的选手可能32岁、33岁其实就已经越来越稀有了，
是
你非常稀有，比日本的压缩机
还稀有。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你愿意这样持续下去？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自己在就，因为我其实在大同国中当就是游泳教练，然后其实已经有10年，那我觉得我是10年、哦，我做每件事情都是长跑选手，可能跟我从小练耐力有关系。我觉得，然后我 那时候任职的时候，我遇到一些心境上的一个停滞，那我就有点想要把自己抽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说真的我不快乐，就是我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我觉得我不快乐。那我觉得为什么是游泳，是因为环境，当然也是我的生活圈，就是我常常说，哎，我泳界最好的三个朋友，一个还在游。那两个现在是体大的教练，对，那我们就是一直是生活在一起，那就是当然我觉得游泳也是我的舒适圈啊。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一直都我自己有关节活动度过大的问题，就可能很多游泳选手甚至亚洲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一直从大学到现在都一直维持做重训这件事情。那你在做重训的过程或者是你带选手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说，哎，那时候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或者说，哎，我的肩胛骨可以怎样再稳定，那这件事情就一直埋在我心中说，哎，感觉是不是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完成或者是去达到你以前的成绩，所以我就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再游游看，那我不是为了说，哎，我真的要很顶尖、很巅峰干嘛？我只是觉得，哎，他感觉是我的自己的人体试验，的那种感觉而去做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是研究所的话，我就会觉得说，那感觉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我曾经想说，很多人都说人生很短，所以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可是我今年我是觉得人生很长，
有点太长嘛。
对，我反而是觉得人生很长，就是如果我不幸可以不幸要活到90岁的话，
那现在也还是就是新手期嘛，蜜月期。
对啊，就是而且人家说你20岁成年之前你都没有自主太多自主能力了，那你现在出社会，其实我在社会上我才是青少年而已。嘿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你去做那一些有怎样吗？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啊，你这两年感觉是浪费吗？还是怎样？我觉得他没有一个人生没有一定的答案，所以我当下我就想做，那我就哦好，就去做。其实很单纯的原因这样子而已啊。
我觉得从那个参赛的那个过程会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我不知道大家玩的玩具是什么，像我以前蛮喜欢乐高的，就会有一种我拿到一个新的乐高，我隔天早上一定要很早起来就把它组起来。我觉得就像我们就好像知道一个训练的方式，然后或者是我知道这个有用，那当然作为教练我当然可以把它用在学生身上啊，可是我当然一定对我自己最了解嘛，我知道我自己过去的能力在哪里，然后我过去训练的环境或者是我方法是什么，我拿到一个新的方法，如果可以试，如果试在我自己身上有效的话，哇，那个喜悦的感觉，我当然知道说就很多教练的人生目标也许是可能人家讲什么训练一个奥运金牌，或者
是
能够带出全中运，每年都有金牌选手，可是我觉得当你还有一个竞赛的能力，或者是在竞赛环境当中训练的能力，然后你把这个方法用在自己身上，而且看到成果，我觉得那个喜悦的感觉，即便这个成果对别人来说不怎么样，
是，
就是我自己从事训练的时候也会有那种人家看你的成绩就觉得好像还好啊，我
是啊，
我稍微认真一点也就稍微超过了，可是对我自己来说那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成长。
没错，
那回到刚刚讲的就是学生期间，其实我们这几年有看到很多报道，例如说退休了，然后尝试变 model， 就是八十几岁你就会突然发觉说，就是其实到每个阶段它都可以是重新开始，只是你愿不愿意开始去试。就是我自己像以前读体育班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我那时候如果不试以后就没机会了，可我觉得现在就要开始让自己知道说就是现在开始什么都来得及，
对
那个心态。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如果可以业配，好像要开始业配那个本集节目合作的品牌是坚心 All Round Nutrition， 从 All Round 和 Nutrition 就知道这是一个跟运动有关的营养品牌。说到运动营养，大家想象中一定都是一些比较显性的产品，果胶啊、电解质啊、乳清蛋白、一些增补剂，对你的运动表现有直接场上的表现影响。但是坚心是一间非常特别的公司啊，他们主要就是在做恢复，因为你如果有输出，虽然刚刚讲的这些果胶啊、这些碳水化合物很密集的塞进你的身体，可以让你有更好的这些输出的表现，可如果这些输出啊没有藉由好的恢复，那你就不会进步，单纯只是疲劳上面的累积。所以坚心非常专注在恢复系列的产品，尤其是他们家的免疫复，也是我最近最深刻的体会。因为在过去从农历年一直到现在，我使用免疫复这款产品呢，我不是每天吃，也不是每次都是睡觉的时候吃，但是有很大的体会。过去我也常常有需要提升睡眠品质的需求，无论是像在比 Xterra 就是全球各地的比赛，可能去了当地会有时差，或者是你就真的在赛前希望可以睡得更好一点啊、可能会使用像褪黑激素啊或一些补充品，但是我自己觉得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缺点，例如说不管是效果不够好，或者是像褪黑激素就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如果你使用完没有在20分钟30分钟就入睡的话，甚至会有一些反效果，会让你的睡眠品质更差。所以我后来都不怎么使用了，一直到接触了免疫复。那它除了在睡眠品质上会提升，重点是隔天起床的明亮感很明显。什么是明亮感？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你觉得你蛮疲劳的，所以决定今天早一点睡，你也确实真的有睡，睡了八个小时九个小时之后隔天早上起来，但你还是觉得眼皮好重哦，然后整个人都没有办法进入状况，感觉随时眼睛都快合上的那种感觉。使用免疫复之后啊，就是我常常在例如说隔天是要早上四点半五点起来做训练，那我前一天晚上就会使用，即便睡眠时数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不足，但隔天早上你会觉得比较容易进入状况。那免疫复最特别的就是它不是只有睡前可以吃，其实你在高强度的训练后甚至训练前也都可以利用免疫复去让你有比较好放松的状态。大家知道吗，如果你是无论赛前很紧绷或者你赛后很紧绷，其实对于身体都是有一些负担的，那免疫复的效果主要是让身体更放松，而不单纯只是让你想睡觉，所以这样子的产品对我自己来说就很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要 推给大家的，除了免疫肤这款产品，还有坚欣旗下另外两款食动能的运动益生菌，那主要就是针对运动所需要的这种菌种，那去做补充。那益生菌我想市面上已经有非常多，如果你想找一款运动专用的，那今天推荐的坚欣也许大家会喜欢。另外我们还有坚欣最近全新推出的能益肤，说真的我还没使用过，但你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尝试看看的话，在这次的团购当中也有加入其中，那你可以在这次节目的文字说明下方找到连结，那同时我也会放在我自己 IG 的 BioLink 当中，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加入这次的团购世界壮年运动会。可惜我们没有收到这个
哎，每一个人看到我说哎，啊你都练渣啊你要不要渣但我觉得其实过程中啊，我觉得最酷的就是我重新回去感恩我以前的自己，因为以前你就是跟着大家练，然后成绩就那样，你就觉得这没什么啊，就有点像是垂手可得，你觉得这很正常，你在那一个领域然后有这样的成绩，说真的看起来好像成绩不错，但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到顶尖，跟对我来说不上不下，那直到我今年回去，我真的其实暌违大概六七年没有参加正规的游泳比赛哦，那我就是在那一刻我其实是成绩有点上不来的时候，我才去感恩说哇，原来以前的那一些，以前的自己的那些努力，其实它不是白白，
没有那么简单
的，对，它不是白白获得的，就是你感恩你以前的身体，然后你感恩你以前的过去，那我觉得是蛮可惜的，所以我觉得我要怎么样感恩或是肯定，尤其是肯定现在当下的自己，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很大的一个课题，就总不能我要在54岁才要回来感恩34岁的自己吧到底怎么样肯定，我觉得这又是另一个话题啊，
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就我觉得如果听到这里，如果大家是从事教练行业，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教练不是非得要从事运动，我对这个是抱持一半赞同一半反对，
是
就赞同的那个部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学员会说啊，教练你都没比过226，你是不是告我什么226，
是
就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我会觉得说，如果我的知识背景或者是我的很多理论或者是我实际操作都过的一些内容真的有效的话，我不是非得要去从事这个内容我才可以教，
是
那当然我有教是我有从事是加分，就我有更多共感，可是如果站在反对的这个经验，就我觉得运动训练的教练还是要去从事这个运动，我觉得不是说我为了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去说服你，
对
我有这样子的 performance 我才可以带你，但是就像询问刚才讲的那个感恩的过程其实是可以让一些教练有重新的醒思，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说最好的选手不会是最好的教练，就是如果很多最好的选手他可能就像询问刚才讲的，他前期就是跟着人家练，然后他把这样子的经验很好像就是照本宣科，而且好像就是复制到下一个选手身上，可是他从来没有去意识到说其实例如说早上6点起来训练是不容易的，
是
或者是有这么多的量是不容易的，
是
他重新回去训练之后他开始因为有了自我意识，然后他去把这些共感套在选手的身上的时候他更能够知道选手遇到瓶颈的时候是为什么，
是
像我昨天看到一个影片是打过日本职棒的巨人队的江建民和吕明次，
是
台湾选手去日本职棒最常被人家讲的就是会被改动作，那他们的访谈的时候就说其实教练没有非要改你的动作不可，那是因为你没有自主意识，
是
所以他觉得说不然我给你这个意见你听看看，但选手因为没有自主意识他觉得他一定要 follow 教练的规范，
是
所以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选择权都交到教练手上，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如果假设这个教练有一些共感，他也经历过选手只有被动接受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也许即便这个选手他只有被动接受，但是他可以这个教练可以提供更多的不管是说法上的就是改变，或者是在选择上，他不是只拿出一个菜单，他可以拿出更多种，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是双方面的，就在选手端的时候，我们会希望选手更有自主意识，可是这本来就是困难的啊，不是每个选手一出生就这么有逻辑，这么有意识。那如果这个教练，哎、欸，你运气很好，运到像荀文或者是亚乔这样子，他还是持续在参与竞赛，他明显的知道，就是大家在当选手的时候困难在哪里。我们希望教练持续从事运动训练，不是希望说，这教练可以不断的一直越来越上去。如果是这样，那我自己练就好，我去奥运就好，
啊、
我干嘛？
我干嘛一直
我干嘛练
你？对，
重点是因为教练他开始理解到说这些难处在哪里，那他把这些他自己的经验重新转化，尤其是我们都累积了一些人生阅历之后，我们开始知道说怎么跟选手沟通
是
会更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许我们听众有开始从事运动教练工作的话，就是那个从事训重新回去赛场，不是为了要拿出更好的成绩去说服你买我的课，
嗯，
我觉得那个都是你只能骗骗很粗浅的一些消费者啦。
是，
对啊，就是如果我是要做教学，我为什么要？这是两个不同的性能嘛，两个不同的功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看到当荀文分享他从事自己从事训练之后的这个感受，哎、好像可以套在我们做这些同诊。
这样子讲一讲，我就是觉得我们带的那个国中生们很幸福。
哎、欸，你们很幸福，
真的，因为我们其实，在过程中，我们两个一直讨论，就是怎么样让大家更好，或者是说怎么启发大家的一些想法。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带校队的那期间，蛮烧脑的。
我们比较常检讨我们自己，
啊、对，
就是尤其是像我们都说，我们在比赛过程，我们几乎不骂选手，因为如果你很在意的话，那我骂你也没用；那如果你不在意，那我也不需要骂你。
嗯、
那这一个成绩出来，表示说，哎、欸，我们这过程中就是的训练方式，是不是哪里可以调整？
嗯，
那你要说哦，训练方式我已经调整了，是他自己的心态或状况。那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训练的一环，
嗯，
所以我们也要随时去注意说，哎、欸，小朋友他现在心态方面怎么样？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教练的工作，
嗯，
就不是教练说哦，我排课表。那如果你真的排课表，其实你就远端教练就好了。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哎。欸，你说的共感，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两个一直在探讨的事情。
对啊，就如果大家有听我的上一集，你们两个一定都没有听到。我上一集在讲说，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教练一定要很严格，或者是参加比赛一定要很难，他才有办法去推使你就是去挑战。可是我觉得当这个张力那么高，就是简单来说意志力需要拿出来提款的时间点那么前面的话，那大家退出的速度就会快了。
是，
我如果我才刚决定要下水就已经开始把我意志力拿出来的话，我怎么可能可以在赛场撑十年？
是，
我可能过了那个阶段，例如说升学我已经过了，我就放弃了。那像刚才荀文和亚乔讲了，就是他们在从事教练工作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时间都在思考说，我怎么先让选手第一个是他开始想要自己去把自己的能力提升，我觉得这才是教练最重要的工作。
嗯，
这也是台湾文化目前就不管是民众运动还是竞技选手，我觉得最缺乏的一块，就是我们都是先要求选手要可以吃苦耐劳，可以先有意志力，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先优先让他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样让选手先有这个自主的动机参与训练啊。所以其实就是你们之前在执教的时候，因为我常常去一起训练嘛，虽然我就是里面最烂的那个，但是就我们从旁边在观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这真的蛮特别，就是你们会带给学生一些很不一样的课程，就是希望他们，就我觉得这很难一定做得到，但是尽可能的去做到的那个过程，就已经展现出就从事教练工作动机不同。如果想象中以前的教练就是没人不爱人青菜力，就是 你不练那是你自己的事，可是我觉得人家把他送来了，那他就有一个目的，即便最终的目的不是完成我们想象中就是评鉴当中
对
你有多少
普世价值之前
优秀选手，可是他送来就是有一个目的嘛。那我们如果可以从这个学生进来校队也好，或者是不管是我们是一个训练单位，他可以学到的是 自己去思考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花这些时间，那就是一个超级大的成长。以后他去不同的地方，他都可以用同样的模式去审视自己现在在做的选择是怎么样。好，那我们讲了很多这种从事教练的心理上面，那回到就是心理到底有没有影响到你，就是你在从事你刚才一开始讲的铁人三项这一块，刚刚都没有讲距离，只有讲说哦训练很困难，就例如说你基本上就是把三个运动项目都当成单项，然后塞在日常人一般七天要做的这个训练时间里面啦。但是其实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亚乔有一次跟我分享说你比过的铁人是226。
我有比过，我从小就是千切绝书长大的。
超强。
你比226的这个年龄是什么时候？
其实应该是国一或是小六。
超强。天哪，
我们要
之类的。
这里如果有影像我们要下警语了。
但是我没有比完。我没有完，我是没有完赛。那我为什么没有完赛，是因为那个骑脚车要骑几公里？
180。
哦，那那我骑100的是什么？
113。
哦，好，不好意思，那我是比113。
吓死人！
但是我是游三公里嘛。
以前可能以前的距离，
以前距离
就比较特殊的。
我年代久远，你们这个年代没有那个比赛。
大家偷偷换算一下，小六的时候他几岁？哦，
对。
不用换算，大家小六都是同样的年纪。
换算一下，小六的时候是几年？
目前34。
我记得要骑100公里，然后游三公里
啊，
三公里，然后1500的两趟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有分站的冠军，然后我是游泳，我要拼游泳冠军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游泳比较好。然后后来，那个比赛是教练可以跟车的嘛，然后因为我自己的二姐其实也是铁人三项选手。哎、欸，我们以前很强哦，大家搜寻彰化铁人三项。以前我觉得以前为什么我们强，是因为
我跟你讲
啊，我们就 over training 啊。
等一下，现在这个如果搜寻可能会比较后面，前面会是我剪的一些影片。哦、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教练，我大概骑到70吧，印象中。然后教练就，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干嘛了，这样我也没有那个目标。然后教练那个开车来旁边，我只问他说：“啊，我游泳第几名？”他说：“第4。”我说：“哦，那我要上车。”
因为要完赛这个名次才有算，
对，要完赛那个才有算。那我就上车，但是我二姐有比完。对啊，这就是我今天。以前我们都是515，我们也是千切绝书啊。有一次超酷的哦，有一次我游泳也是很快就起来，然后我骑车要骑40嘛，然后5公里的时候，我的轮子就破了。然后从以前那个年代也没有在那边换轮胎干嘛，我就这样扣扣扣扣扣扣完40公里。然后重点是我边哭边骑，我姐大概在10公里，就是5公里左右就追到我，她说你在干嘛？我破烂，哦，这是我的那个破红的，那我再扣扣扣扣扣扣扣，跑完40公里，
很强，
超强。所以我觉得，你说，我觉得还是有影响吧。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印象比较多的是排斥，因为我可能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我很喜欢大家一起的感觉，或者是那个就是那时候我的生活圈，要不然其实以前你国小的时候就要早上6点练一场，下午练一场，然后这样1到5，然后6日还要再去
长距离
，然后完赛。我们以前会骑脚踏车，然后到那个风那个日月潭，然后下水。下水游玩，然后再环湖那个跑步，然后在那边吃大锅菜，然后再骑回来。当然我没有骑回来，因为还是我姐完成的。我没有完成。我说
真的，你姐现在还运动吗？
我姐现在有运动，但她是比较偏向那个营养管理师的那部分的这样。那你说我以前好像听起来废废的，对，那他好像很强，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废废的啊，我
觉得你的成绩比较好。
不是不是不是，我要说的是啊，我176，他158。所以我自己只是潜意识下保护了我自己。哎、欸，你说那么小的小朋友，然后
你姐会听这集吗？
我叫他听，
我觉得有可能、欸，
我就叫他听，我只听这一段。所以我觉得就是 以我现在当教练检讨回去，我觉得那个都不算是很好的训练方式，但是也不能说对或错，是因为那一个年代那个时候
也没有，大家没有这个观念，
对，就训练法它其实是一直更新的嘛，
那个时候是物竞天择训练，
就是真的
就是活得下来的人自然会继续从事这项运动，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觉得对于那种就是毅力上，我觉得一定说多多少少你会有一点影响。
嗯，那我想问说你觉得这个影响是就是有没有有正向的时期吗？还是都是比较负面？因为像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中间这样我不要比继续下去。那、但是有没有某些时刻是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真的有让你变得就比较吃苦耐劳？
有，而且我觉得意志力有一次更好笑，就是我一个队友跑在我后面，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去比铁人三项，然后那一个铁人三项的最后一个就是要进场的时候，进终点的时候，他其实要跑进去一个就是那个操场里面绕一圈，然后才进终点这样。然后我在进体育场之前，我的鞋带掉了，然后我的鞋子就掉了，然后重点是我的队友在我后面，然后我一进去操场的时候我的鞋子就完全掉，所以我是一只穿着鞋子，一只脚没有穿，然后就因为我很怕被他追到林慧欣然后我就这样跑跑跑跑跑进终点，然后我有上报
欸、那时候报纸很喜欢报这种，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地方的报纸超喜欢拍这种赛事啊，然后小朋友的、那個、
好像很坚韧，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时文化塑造就会想，如果现在有那个教练带小朋友也会上报负面的那种
可是我觉得像这件事情你这样回想起来会觉得、欸、当下我为什么脚不怕脏、为什么想说、欸、怎么办，我赶快绑鞋带，然后你就错过了什么的，为什么你当下会选择你就这样 一拐一拐的然后就进终点，再多跑400公尺然后才进终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当然就是那时候已经塑造了你在不管是竞赛过程中或者是当你在选择的轻重缓急的时候，你就已经下意识的去塑造你自己的人格、我觉得这其实是
比较正向的，
对，要回想起来。
对啊，我觉得这当然是蛮重要，因为像我们现在也会看到有些就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就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放弃，稍微我们也觉得说，哎、欸，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所以其实我觉得跟刚刚更早我们谈说，就家长放任啊，或者是比较紧守，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很难拿捏的距离感。我们既希望他可能在一些比较刻苦困难的环境可以养成某个特质，可是现在随着就是我们知识量越来越多，我们也不希望说变成是那种斯巴达教育下面然后很变态的一些教育的方式。那我们还是要就补充啦，就是刚刚询问说他可能不管是13还是226的距离、总之都是超级长的铁人，是在六年级国一这个年纪大概12、13岁，这是超级不健康。因为以现在铁人三项来说，其实大家如果去看就是不管是铁人三项奥运距离的这个规则底下的协会、你没有满16岁是不可以去比515的这个比赛距离，
没错。
那更年轻的选手他们都强制，甚至U23 的比赛到现在还有很多都是就是我们讲了半程铁人，就是 Sprint 的这个距离、750的游泳、20公里的骑车、5公里的跑步，其实这所有的概念都是有它的研究根据的。就是因为以这种 Sprint 的距离，750游泳、20公里骑车、5公里的跑步，它大概在一个半小时以内可以完成。
对，
那其实各个赛事的单位就是认定了如果一个选手在超过一个半小时的耐力运动，然后他年龄又不够高的话，其实是有害身体的。所以包含马拉松其实也有很多的限制。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市民组或者是这些以全民运动推广为性质的这些单位、他可能没有那么多强制的规定，所以当然还是有很多很年轻的选手就会去比515或者是甚至更长的13，可是这真的都是不健康的，
没错。
那我觉得你当然抱持一个好玩的心态，例如说你不给他设限时，然后就让他在赛场上然后去玩，我觉得也许还可以接受，但说真的还是伤身体。
对，
因为以小朋友的成长发育来说， 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就是有案例，有案例可循。
158那位小姐，
就是你在那么年纪小的期间，就去从事这么长距离，其实都有在他骨骼或者是肌肉的上面会有很大的影响。
是，
所以我觉得。当然，就刚才在讲意志力那一 part， 好像大家会觉得说，哎，确实啊，去从事这些耐力运动的过程当中，我、哦、是有帮助。可是一定有更多
更好的方式，
人性的方式可以去训练、这个、
对对对，比较不伤身的方式。
这个对对 对，所以就是当然刚才讲了，就是分就是这个铁人三项从事的过程，我觉得。说不定啊，就是如果你用更正常的方式，说不定你在铁人三项这个领域可以比游泳更高的成绩。可是你在那段期间、这个经验就会让你真的完全排斥。
真的哎、欸，
其实本来反纲上面有写啦，就是你现阶段会有想要尝试看看铁人三项。我觉得你或多或少，就像刚才讲了，你可能到了28岁、30岁，哎，知道一些训练的方式，会想说，可不可以套用在我身体上面？也许你看到铁人三项也会有一点点萌生这个想法，但是当你脑中过去的
浮现了，
那个火就熄了。
我觉得也不至于，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已经成年了嘛，你已经看得懂以前的过往，所以那个已经是你要跟，就是你要接受每个阶段自己，然后要跟每个阶段自己和解嘛。那你原谅别人，原谅自己，它都是一个过去。那只是说，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圈，我觉得并没有说，哎、欸，很多人从事这样、那我自己在心里想说，哎、欸，我现在目前是肌力体能教练为主。那如果那些教练有开始有约要划龙舟啊、铁人三项，我可能
亚乔前几天有问秉龙说，你有没有想要比铁人三项？
哎、欸，他说他有蛮有兴趣。
对啊，对啊，
要小心。
其实铁人三项游泳跟跑步，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有时候我偶尔会去爬山或跑步这样。可是我从小就是很不喜欢骑脚踏车，因为我都觉得骑脚踏车项目结束我就结束了，我就那不管是20公里或10公里，我就跑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脚踏车对我来讲就是很。
我
很冗长吧，很冗长吧。
要比全运的时候啊，我们就有时候会想说，哎、欸，有没有更好的人选组合这样子？我有问他说，哎、欸，要不要？
我
要不要来？
对，差一点心动，差一点心动，
啊、就是差点被我说动。
对，但是。
你如果加入的话，这个接力的阵容会从原本大概25岁的平均年龄直接瞬间拉高、欸，
真的，直接帮大家拉高。我竟然一晃眼就34了，好夸张哦！
好啦，那运动的聊了这么多，就是刚刚也听到说，其实你在教练这个工作，就包含学校10年，然后后来。可能有一些就针对社会一般民众，就是不管是儿童游泳啊，成年的体能、肌力训练这方面，就这么多的经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因为也许因为像我们的听众有蛮多是，他可能现在是大学，然后未来会需要开始选自己的职涯发展。那不管是你在从事教练，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分享很多了，就是我觉得不要觉得你已经是教练，你就完全。觉得说、哦、我就不用再继续练了。
对，
我觉得那个练不是说就是一定要达到 peak performance， 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个效果在，就是不管是单纯运动舒压，还是它可以让你去重新聆听一些自己的声音，它都有帮助。但有没有其他一些你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不管未来在从事，就以你大学的时候，你有想象说，哎、欸，你自己会在教练工作上面从事这么久吗？还是说？在那个时候，你为了想要具备某些能力，你有没有什么自己在自我提升上面做的努力？
我觉得我以前会想的比较负面，是我都觉得我是被推着走，就是哎、欸，就是讲起来很讨厌啊，就是哎、欸，你就游泳不错，然后就被找进泳队，啊，你就游泳不错，所以高二就拿到甄审，啊，你甄审就填那几间学校啊，哎、欸，可是其实我在填的过程中，其实他有台大某个系。然后跟师大的体育系，我就或者是政大的教育系，其实这些我都可以自由的填，但是我最终我就填体育系，然后而且我只填一间，很过分。反正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你还是要聆听就是自己的声音。那以前我会觉得我都是被推着走，那像其实我们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下学期就会开始知道说，哎，看一年级的成绩，你就知道你有没有。
师资
教育学程。
我觉得这部分我们要先画个问号，两位都是已经离开大学这么久的时间就是我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 我这个人，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我很注重那种自己的感受，所以那时候我朋友都有的时候，欸，我就觉得说嗯哈，离开他们好像有点可惜，就是有点就觉得好像想要跟他们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也蛮幸运，是我的身边的人能量都一直是蛮高的这样子，嗯，然后到就是刚好就一直在游泳，然后又有人找，就是 一切好像都是一直被接着下去，只有我这次自己离开是真的没有觉得好像被什么推着走，就是好像你已经好够了，然后你要去思考你真正自己要什么，嗯，因为我觉得以前在就学期间都大家都混在一起，嗯，对，然后你真正开始大家，欸，结婚的结婚啊，然后狗工作工作，其实大家都各忙各的时候，
我刚才听成狗怎么了
工作的工作，然后我就觉得说，欸，自己呢，所以我才去思考说，欸，那我下一个阶段我想要什么，那我觉得我还不是非常清楚说下一个阶段我确切要什么，可是这可能也就是我下一个阶段要接受的事实，嗯，所以我就觉得，欸，我就先做啊。那给小朋友什么意见，我觉得建议是我觉得很难，因为你不觉得这时代变化太快了吗？
对，
嗯，所以像我也会跟我大姐讲说，我觉得可能我的子女在国小甚至国中就是她带着你学习了，嗯，因为我们大人的世界已经其实环境除非你主动的去学习，嗯，要不然其实你环境已经这样
封闭啊，
对，已经算封闭了嘛，啊，那小朋友是一直在接受很新的东西，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跟家庭摩擦会越来越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外，那这可以再做一集
你刚刚已经预约两集了
预约两集了，教育啊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欸，但是我只能坦白说，我在带青少年的时候是我最压抑的时候，嗯，因为你能想象吗，当一个学生他遇到困难，然后你自己是这样的个性，就是很不要说浪漫啊，或者是说你也不确定说未来是，就是你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模糊，嗯，因为你知道你只能一直改变你才能接上这社会的时候，他们能理解吗？或者是家长说那个雅乔，啊，你可以帮我跟元根说，就是讲一下他升学应该怎么样，那是不是那你要到底要回答的是家长的期待还是小朋友的期待，还是你要做自己，嗯，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都没办法接受或是认知到说，其实我在教练也是其中一个面向而已，嗯，这不是真实，嗯，很完整的我，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困境，嗯，很大的压抑啊。
对，但我觉得就怎么讲，就是这个我好像可以大概理解那个感觉，就是你自己都还没有那么确定，你怎么去指导别人，就是，或者是指出一个方向，可我觉得也许我们听众假设你刚好遇到你的教练是这个心态的，我觉得你要感到幸运，欸，
真的，
就是因为代表他在想啊，如果是我们过去传统的遇到一些教练，他可能就是哇好像很明确哦，跟你讲说你要啊那个丢啊，
对对对，
或是怎么样就对了，可是这样真的对吗？啊，我觉得啦，家长很多很信这套，就是以我们自己 面对到很多家长，嗯，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你把焦虑转嫁到别人身上，你把这个压力或者是责任感全部都推在就是给你建议的那个人，嗯，那我们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要提供别人建议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哇在脑中好多的挣扎和冲突和很多摩擦，这个摩擦我们也不会就是一直放在台面上跟人家讲，可是如果对那些好像感觉好像给你很明确的指令，可是其实他根本就是以管窥天的人来说，
是，
欸，你觉得他很明确啊，你觉得他的指令哇他很有自信，跟着那个教练就对了，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才是危险的开始，那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就是要用这个节目去 diss 那些教练，可是我觉得如果刚好我们听众有遇到你自己的教练，或者是不一定是教练，不是每个人都参与竞技训练嘛，但是如果是老师，有些老师也未必会给你这么明确啊，他就是希望说，欸，我们可以一起摸索，
是，
欸，你不要觉得说这就好像是一个没有权威没有那么多自主思想的人，他也许真的就是他想的面向真的 复杂到，就是我们有那个曲线嘛，
是
就你知道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自己好像很厉害，全部都知道。可是你到某个程度，你会觉得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也许这样的教练是相对来说，他是思考更多元的，对啊，我觉得这是。
你知道为什么那些家长会很吃那一套教练吗？因为那个教练知道家长要什么答案。
对啊，
所以为什么也很多家长讨厌我？因为我知道他想要什么答案，但是我真的
没办法
讲不出口，不要逼我。对啊，
我觉得这个超级常发生，就是我们自己，不管是像我，虽然没有在这种学校系统里面带，可是一定有很多家长就是很期待说啊，因为像我们自己带过的选手也都上到至少国立大学嘛，然后也获得那么多资源，他们就觉得说啊，那你这一定可以复制很多这样的经验。可是我眼睛一看就觉得你小朋友就算用这个方式进去了，他也不会快乐
啊。所以嘛，就是不是让家长讨厌你，就是你要讨厌自己啊。
对，
那我选择让别人讨厌我吧。哎，
大家
半夜的时候是我跟自己相处，哎，我怎么能讨厌自己？
真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分成两个面向，就是我们刚才原本这个问题是想要问询问说，如果有想要给一些青少年的选手，或者是现在在读大学，他未来要开始做选择，就我觉得被推着走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和教育背景下必然会先出现的、先产生的一个情境，
是
就是一定是先被推着走啊。我说真的啊，我们在高中、国中，你不管是不是运动员、体育班，还是你是一般学生，你的科目里面有哪个真的，也许现在有，因为现在有很多自主学习或者是探索的课程，或者是入学的方式也比较多元的，可是多数还是被推着走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确实被推往了某个方向，可是我觉得像我们之前有就雅乔有分享说，他也没有拒绝任何可能性嘛，就是人家找你去比什么活动，龙舟也好，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活动，你也不排斥。就既然你都不知道了，我干嘛先排斥？
是，
对啊，所以先接受。那这个推着走，或许就是我觉得询问也算是幸运的，
是，
就是推一推可以推一个进去十年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啊。
是是是，
因为我自己没有做任何一个工作做超过三年，所以即便我是自主学习，我是自主选择我的情境，我都没有办法坚持那么久。那被推一推可以做十年真的蛮不容易的。
是，
那但是这个被推一推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你还是要自己不断的去思考说，那现在这样对吗？就是像刚刚询问有讲说，愿意上了大学之后还继续下去游，继续从事训练，甚至衍生出教学，可能是跟着 一群还蛮不错的同侪，那他们做，所以你跟着他们继续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就我觉得青少年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想一定还是有很多，就是在你的学龄期间包含亚乔，一定也还是有很多同学是很嗨啊，就是玩得很开心的。
好开心啊。
对，就是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嘛。
是，
当然我觉得跟每个人的个性可能也是有差，但我也想从另外一个面向来问，就好，那现在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如果再回去看以前大学期间，你会觉得说也许那时候多做一个什么，或者是可以重新做个选择，有比较好的选项吗？当然这是不可能嘛，我们永远都是要接受当时的选择，
对对对，
然后都是最好，就每个时代都是最差也是最好的。
对，
但是如果可以回去，你有什么，例如说我想多学一个这个课，或者是我不做什么。
应该说大家这样听我说，哇，你这个人又参加什么的，可是对于真正顶尖选手，可能就会觉得说，或者是普世价值成功的定义，就会觉得你到底在干嘛。就如果你身为一个游泳选手，你为什么不好好游，你还要参加那个、嗯、那我在做仿纲的时候，看仿纲的时候，我也去回去审视这件事情。那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我很重视自己当下快不快乐，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不跟同学一起去划龙舟，那我会觉得说，哇，我的最好的朋友都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那一个那时刻那一些时间我自己在泳池训练也好，或者是我就为了保护自己然后不去尝试在宿舍睡觉或者这样，那我会快乐吗？那你我觉得给我再选择一次，我相信我还是会做这样的选择。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一个人就是 真的是不知道在冲下，就是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欸，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更专注游泳，你可能现在不止这样。嗯，那我就会觉得说蛤，可是你再给我选择一次，我觉得我还是没办法欸。所以可能 我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就是没有办法走在普世价值的定义上吧。那我觉得这是好或坏吗？我不知道。我常跟我妈讲说，我现在生活的方式就是我明天突然出意外走了，欸，我觉得那也 OK。嗯，因为我一直跟就是自己要做的跟自己想做的一直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我对于我人生现阶段想象来说是最最舒适的吧。嗯，大概是这个样子。嗯，
我觉得就可以统整成就是刚才大家都会觉得说欸，应该讲说询问刚才讲的会让大家觉得说欸，好像如果你是一个游泳选手，那你就是要专心游泳，然后全力投入在上面。那像询问这样子好像一直不断的去尝试，然后欸，最后好像你说真的现在有点像绕回一圈嘛，就是欸，也许有更短的路径，对不对？就是你大学毕业，然后你很认真游泳，然后你就直接转研究所，是读现在这个竞技运动训练这个面向，嗯欸，好像是一个最短路径，而且说不定你具备这个文凭出来带的校队也不会面对那么多学校的压力。对，或许吧，或许，
或许吧。
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成功的人讲的话放个屁都是香的，因为
对啊，
你如果成功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你如果都不去走这个旁边的，例如说去划龙舟，哇，你好像坚持到底都做同一件事情。欸，可是如果假设询问再过个几年，哇，他带出奥运选手很厉害的选手，哇，大家又会说哇，你可以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变化，你就是，你就是，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每个成功过了之后你都可以再重新去定义他前面做的所有的事情，
没错，
这是很简单的。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许询问今天可以给这些年轻大学或者是甚至高中还在做选择的，就是你先 follow 你自己体感上觉得你做起来最舒服的那件事情
啊。可是我都不敢这样跟他们讲，我都觉得拜托不要，
他们不会听 podcast。 我跟你讲，会听 podcast 的都是比较特别的人。
不是，因为他们有时候其实那一些选手其实我的那叫什么售后服务，我就做的还蛮久的。所以其实那些选手有时候会回来就问我一些，其实我现在也比较算是跟他们讨论，因为你说不管在研究所，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就直接考上我们师大研究所，可是我没有去读，然后两年你就被退学，嗯，然后那时候为什么不读呢？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读了要干嘛，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读，所以我就没读。那你就十年后你再读研究所，人家就像你说，人家说啊，那你早就读，你早就读完啊。嗯，然后或者是我现在从事激励体能教练，那很多人是一毕业就从事这件事情，所以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教练，或者是收入很好啊。早就知道你那时候就怎么样，这些我都有想过。可是像我刚刚讲的，你回过头去想，你当下你就真的做不下去啊。嗯啊，你说小朋友或者是以前的校友或者是家长来问我这些，我都觉得好困扰哦。
对啊，就我们可以透过我觉得 Podcast 有个好处，我觉得它有点像树洞，
是
你听了你觉得不舒服啊，就给我一星评价嘛，啊，就留一些就觉得 不认同的就是留言啊。但是我觉得也许是个树洞吧，就是你听完之后，欸，如果你觉得就是这种，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然后选一个舒服的做法。因为很难讲说你退出两年三年之后会不会再重新回来，那回来之后我觉得带着不同的心境在从事这件事情又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觉得这些话是没有办法放在台面上，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当值的教练，
是
没错，或者是教育工作者，
没错，
你把这样放上去人家会觉得你不负责任。
对
对，
人家会觉得说你
对啊，
你要做这个
对啊，
我跟他
或者是讲这些话，你要选手怎么想？
对啊，對，但是对啊，我觉得也许我们就是适合在这个空间，
没错，
我
们就离开了啦。
我们就是我一离开，其实我是觉得很舒坦的。就是你们有任何事情回来，我都反正一概不负责嘛，就是我讲的话一概不负责嘛。但是我如果今天是教练，其实我们两个在学校都很武装自己，就是你要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可是你做什么像什么，可是那一个像什么也 不是真的很自己，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其中一个面向，那也不是说哦，我就是只是完全装出来，它就是其中一个面向，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就是可能有听的选手啊，或者是听众一个对想法，就是说，其实你真的要接受每一个阶段自己，因为我很怕一个答案，因为这一个答案是他没有办法用一个整整的一个人生的，所以我现在没办法跟你们讲一个答案，是因为人生不会是一个答案。
对啊，
它是一个很开放性的讨论、
嗯。放心啦、啊，我们这些听众没有那种啦、啊。我觉得那个给一个答案的感觉，就是会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问的人其实是把责任就推到你的身上，然后而且这个答案很恐怖哦，
很恐怖，
他会留一辈子，
真的。
就如果他跟你讲，就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我没有照这个教练的答案，可是他对我影响超级大。就我高中的时候，高三有换了一个教练。然后那个教练就是非常利益导向的，那他就是我们在打球，那时候学生偷脚踏车，就是我没有偷，因为我自己有一台脚踏车，我那时候被排挤，因为全棒球队全部都偷了一台脚踏车，总共三十几个人，我们宿舍下面多了三十几台被喷漆的脚踏车，就是因为喷漆的意思就是他不想让人家认出来那台脚踏车本来是什么。然后就被抓报警啊，因为靠那球场附近就这么大，就你就想就一个里里面被偷了三十台脚踏车怎么抓不到，然后学就被骂了、嗯、那学校就是当然有约谈啊、哦、我是唯一不用的 我就坐了公车去球场准备练球，
你好讨人厌哦，
对，最讨厌的同学教练就问说啊人呢，哦，老师找来约谈，然后后来他们回来了，排挤这就是 不重要，那就是一个我个人的成长历程，但是教练就说啊，你们如果成绩打得好，你们球打得好，然后 你在学校什么书不念，你们也不会被老师怎么样，然后你要脚踏车赞助商就会给你脚踏车我就讲我那时候听到，我已经高三，我从高二开始就一直在就写很多体育班的文章，所以我那时候听的真的超级不舒服，
对啊，
就是 你把这样子，或许真的在就是大人的社会里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我想我们都有遇见过，就是你成绩好，你这就像刚才讲放屁都是香的，
是，
可是问题是在教育的现场，就你讲的每一句话真的都会留在那个学生的心中，
对，
那说真的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开始对这项运动排斥，然后所以我开始认知到说你教练在讲的每一句话留在不管是那个家长也好或者是学生心中的那个重量真的超级重，因为这句话一直到我现在都会时时刻刻的提醒我，就是绝对不能用很利益导向的方式去引导，那当然我们现在 我想如果现在还有教练会讲这种话一定会出事出大事、嗯、但是在当时可能没有那么多明确的就是意识吧，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在运动竞技的舞台就是很利益导向，
是、啊、你看
像不管升学的方式或者是学生就是获得资源的方式都是确实跟那个教练讲的是一样的、嗯、你成绩好的学生你在学校睡觉都不会有老师管你，因为、嗯对学校来说你是摇钱树，哎，就是虽然不是直接的现金进来、嗯、可是全中运的补助
对，
然后你下一个学期可以获得的
招生啊
资源啊，然后甚至是你推出去的学生上了国立大学他可以被放在学校门口的那个板位啊，
是啊、
哦、那都是啊，可是这些是也许一些家长或者是学生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是有点像从业人员，所以可以光从这些表面看得出来，可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给出去的这些建议其实它的重量真的超级重，
是
而且它影响的可能是如果他听了你的建议失败之后，
是啊，
那个痕迹是留一辈子
的，鸡皮疙瘩。所以啊，我在离开就是我任职的学校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忏悔，那时候两位都在我上去说我要跟大家道歉，因为有时候其实你情绪上头的时候，我说真的像我们很理性的讲说哦，我们这样讲的好像很好，可是其实我们大部分还是跟自己的情绪在对、嗯、在抗衡，那你说情绪上人其实人都有 人都有自己的 bug 嘛，所以我觉得大人也是人，所以有时候我在情绪上的时候，哎，我可能有讲出一些很不得体的话，或者是真的伤了某个小朋友，或是很多小朋友的心，那我就要为这件事道歉，我也跟他们讲说，这不是你们的错，这就是当下的那件事情，或者是是我这个人的错，那希望你们也不要放在心上。对啊，所以我就上去就拿麦克风就办了一个道歉大会，因为我真心觉得说，哎，我可能很无意识的讲一些话的时候，那你要相信我不是要伤害你们，而是那就是那个阶段的我不很没有很完整的我这样子，对啊。
好啦，今天节目到尾声了，前面哇很多层次啊，就是从这种比较表象运动成绩啊，或者什么为什么会继续留在赛场上、啊，一直到很多。有点像就业之后的感受啊，甚至也许有一些是年龄的催化。那最后我们软心一点啦，因为你现在也算是自由教练，就是虽然有在研究所读书，然后有在备赛，可是同时也有工作上的需求，就是现实考量啊。
是是是，
招生的时间到了，
就大台中地区啊，没有，就是因为我很希望说推广做激励体能，像我爸妈我自己都去帮他们找了彰化的健身房，哦、
我刚以为你说自己带。
没有没有，
就是有一个传言嘛，
没有办法自己带，自己的小孩不要自己
老婆如果自己带可能会离婚
对对对对对，家人也不要。那但是我觉得这是以前我不懂，但我觉得这是人性啊。第二也是因为就是场地区的关系啦，所以但是我很推广大家说真的要维持肌肉。那说真的你要找我做或者是找谁做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只是说你自己要去跟教练有就是妥善的沟通，说你的需求，然后你生活遇到怎样就是不舒服的地方，那就很推荐大家持续运动，然后多听有营养的 podcast 没营养没关系，没营养也是一种养分啊各位
对
舒服最重要嘛，
对啊，舒服最重要啊，就是对啊。
好，那我们今天感谢询问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 podcast 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评价或者是留言，那我们下集节目见咯，
好，
拜
拜
拜
拜。